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如何突破网络封锁，翻墙看世界。下面告诉您一个索取免费破网软件的简单方法，您可以拿笔记下来。需要使用您的海外邮箱，但是请确定不能是雅虎信箱。用您的海外邮箱往以下的地址发送一份邮件，邮件的地址是自由门99@gmail.com。自由门就是中文自由门的汉语拼音，自 e-o-u m n 门加上阿拉伯数字99 at gmail.com gmail.com。 邮件的主题部分您可以随意填写，但不能是空白。发送邮件之后大约十分钟，您就会收到破网软件的下载地址。请注意了，回复给您的邮件可能被当作是垃圾邮件，所以也请您检查您的垃圾邮件的文件夹。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14年冤狱迫害后，北京王自成再被网判5年；唐山市法轮功学员董建全在迫害中离世；山东法轮功学员李维宗被非法判刑3年半。据明慧网报道，北京市平谷法轮功学员王自成先生因坚持修炼法轮功，按照真善忍做好人，曾被3次非法判刑，累计遭受了14年冤狱迫害，如今又被非法判刑5年半，勒索罚金10,000元。王自成从小患有严重的胃病，饱受病痛折磨的他身体异常虚弱，不得不到处求医问药，可始终没有办法根治病痛。为了改善身体，他开始接触各种气功，后来他了解到了法轮功，书中所讲的教人向善和修炼的道理深深吸引了他。王自成开始修炼法轮功，认真按照真善忍的法理做人，不抽烟不喝酒，工作兢兢业业，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修炼后不久，他多年的顽疾不翼而飞，身体变得越来越健康，每天以乐观的心态去面对生活，身心上的改变令他坚定地走在修炼的路上。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为了破除中共对法轮功的造谣污蔑，王自成多次将法轮大法令他身心受益的真相告知世人，希望民众免受中共谎言的毒害，因而遭到中共警察的绑架，非法判刑。在北京前进监狱，王自成被强迫长时间坐在10公分的矮塑料凳上，每天长达10几个小时不许动，稍一动就遭到辱骂羞辱。到第14天，他的臀部坐烂了，双腿开始麻木无知觉，双脚胀痛难忍，走路如同踩在棉花上。 后经监狱多家医院检查，鉴定为由于久坐导致坐骨神经局部严重损伤，造成双下肢麻木。几个月后，他的病状加重，不能正常行走，导致他生活不能自理。但出狱回家后，通过练功，王自成可以正常行走了，生活逐渐恢复正常。2020年6月8日，王自成在工厂上班时，被平谷区公安分局峪口派出所警察绑架。2020年11月11日，王自成在平谷区法院被非法开庭。王自成、他的女儿及律师当庭做无罪辩护。在法庭上，王自成的女儿从六个方面辩护了修炼法轮大法的合法性。他指出迫害法轮功违宪违法，迫害的一切理由都是谎言。王自成的女儿说，这么多年来，我父亲顶着家人的指责与陌生人的嘲讽，在巨大的压力面前，始终不放弃自己的信仰，理性善意地向世人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14年的冤狱使我父亲受尽了折磨与痛苦，但却始终没有改变他心中的善念和良知。他从没有怨恨过那些曾伤害他的人，因为我父亲知道那些不明真相的人也是无辜的受害者，所以他默默地用自己的一言一行去捍卫自己的信仰，去告诉别人一个法轮功修炼者到底是怎样的。他回顾说，在我成长的十余年里，这场残酷的迫害始终是我和我家人挥之不去的噩梦，贯穿了我整个成长过程。它不仅残害了无数善良无辜的法轮功修炼者，拆散了无数像我这样普通的家庭，也使更多不明真相的人被动地成为了加害者。我父亲从小便教导我做人要善良，要无愧于自己的良心。于是我鼓起了全部的勇气站在了这里，在我父亲遭受冤枉时替他说句公道话，也替无数像我这样正在被迫害的无辜家庭和那些像我父亲这样善良的修炼者们说句公道话。我父亲是无辜的，千千万万个法轮功修炼者他们都是无辜的。王自成的女儿最后说，这样一个教人向善、使人健康、服役社会、受到世界人民欢迎的高德大法，却遭到江泽民集团的无理打压，这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江泽民迫害法轮功违宪违法，迫害的一切理由都是谎言，都是为了抹黑法轮功而编造出来的。法轮功学员向世人讲法轮功被迫害真相，目的就是要澄清中共江泽民集团为打压法轮功而编造的谎言，使人们能从这些谎言中解脱出来，以免成为这些谎言的牺牲品。俗话说，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当你真正了解了法轮功，你自然就能从这场善与恶、是与非中得出自己的正确结论。辩护律师从三个法律层面为王自成进行无罪辩护。在事实真相面前，法院仍坚持枉判王自成5年半，勒索钱财10000元。据明慧网报道，2020年8月12日凌晨5点，唐山市丰南区银丰镇大庄子村法轮功学员董建全先生被非法绑架。银丰派出所所长王小波等5-6个警察翻墙入室抄家，抢走了董建全的手机、电动三轮车、电视机和装有3000元现金的背包。董建全被连夜非法刑讯，在被非法关押刑讯期间，董建全感觉到再也无法承受这巨大的压力，因为过去20多年来，他因修炼法轮功曾多次被绑架、抄家，并被非法劳教、判刑，受尽了各种折磨。因不想再次落入生不如死的魔窟，董建全喝下了84消毒液。他于8月15日被送到医院救治，经检查发现他胃穿孔、出血、吐血、便血、高血压、高血糖。 王小波扬言不给董建全饭吃，不给水喝，警察还胁迫其家属交住院费9000元。董建全最后被迫害得奄奄一息，才被送回家，但他还是不幸于2020年10月25日含冤离世，终年62岁。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济南市法轮功学员李维宗先生在2020年12月28日被山东滨州邹平区法院冤判3年半，勒索罚金5000元。目前李维宗已请律师上诉。李维宗现年58岁，家住济南市章丘区普吉镇麻街村，在滨州市临池镇一家耐火砖厂打工。2020年10月14日，李维宗正在耐火砖厂干活时，遭到临池派出所警察绑架，理由是他在临池镇发放法轮功的真相材料时被摄像监控发现。李维宗被绑架之后，因为疫情原因，以所谓取保候审的形式被释放。半年之后，在邹平区公安国保大队的操控下，李维宗再遭临池派出所警察绑架。12月28日，邹平区法院通过视频形式非法庭审李维宗，法官拒绝家属旁听，辩护律师在法庭上做了无罪辩护。律师说，用刑法第300条的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是错误的，李维宗仅仅因为散发法轮功的宣传单，公安机关因此判李维宗有罪的逻辑是荒唐的。律师希望法院对李维宗依法应作出无罪判决。邹平区政法委公安国保大队执意要加害李维宗的理由是，李维宗在2018年曾经被淄博市周村区法院冤判1年0.6个月。当天非法庭审结束后，法官江明冤判李维宗3年半，李维宗表示不服，已请律师上诉到滨州市中级法院。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09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国会委员会报告表示，法轮功学员有权自由修炼；2021年1月14日，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发布2020年年度人权报告，报告表示，中共继续迫害法轮功。报告建议美国国会议员和行政官员向中共强调，法轮功学员在中国有权自由修炼法轮功。报告说，与往年一样，中共当局继续关押法轮功学员并虐待他们，至少有774名法轮功学员被判刑。由于中共的信息封锁，很难判断到底在中国有多少法轮功学员。美国国务院的报告说，中共使用了凌驾于法律之外的机构迫害法轮功和其他团体。报告说，据明慧网报道，2019年有96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迫害致死，另有17名法轮功学员于2020年第一季度被迫害致死。迫害严重的地区包括山东、黑龙江、辽宁和吉林。报告说，明慧网记录了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手段，包括抓捕、殴打、剥夺睡眠等酷刑。报告引述明慧网的报道说，2020年1月至4月，有6名法轮功学员在被警察关押期间被酷刑折磨致死，有11名法轮功学员被警察虐待致死，或在释放后死亡。报告举例说，哈尔滨市法轮功学员崔凤兰于2016年5月 因去取写有法轮功真善忍的书签时被抓捕，中共不断骚扰虐待崔凤兰，并判他15年徒刑。中共还利用疫情期间的隔离措施迫害法轮功学员。报告说，据明慧网报道，2020年1月27日，中共当局将法轮功学员龚凤强带到隔离武汉肺炎患者的医院，以掩盖中共警察酷刑折磨龚凤强导致他昏迷的证据。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建议国会议员和行政官员呼吁中共当局依照国际人权义务，保障所有公民信仰自由的权利。该委员会还建议国会议员和行政官员向中共强调，法轮功学员在中国有权自由修炼法轮功。该委员会最后建议国会议员和行政官员呼吁释放所有因信仰被抓捕的中国公民，建议美国当局应该利用现有法律，让那些限制宗教信仰自由的中共官员承担责任。下面，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7115万。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为什么疫情总在这几个省反复？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7号。2020年12月底以来，新冠肺炎的变种病毒使疫情形势更为严峻。一位辽宁省大连市官员透露，有病例经过11次检测才显示出阳性，也就是说，检测并不可靠。在2020年的最后一天，沈阳市已下令全市小区封闭式管理，对中风险以上地区则实施全面封禁的政策，一律不允许离开沈阳。一位医生的录音在网上广传，他表示情况很严重，一天要出去4-5趟出诊，新病毒传染力强，疫情复杂。中国内蒙古官方近日宣布，拟建43家方舱医院，以应对可能发生的新冠肺炎疫情。外界推测，中国北部可能已经出现了疫情大规模爆发的迹象。据中共官媒报道，至2020年6月1号，中国大陆第一阶段的疫情总体上告一段落，只有个别地区零星出现。然而，当汇总过去的疫情信息时，中国北方省份显然是与众不同的。我们仅统计处于暂时状态或中风险以上地区。在东北，2020年5月20号，吉林省舒兰市疫情扩散，9个小区管控升级，舒兰市为暂时状态。7月23号，大连当局宣布进入暂时状态，关闭中风险地区的公共密封场所。12月13号，黑龙江绥芬河有3个小区被升为疫情中风险区。12月29号，黑龙江省黑河市爆发疫情，当局封城。12月30号，辽宁省疫情严重，已有21个疫情中风险区。12月31号，辽宁大连市疫情升级，疫情中风险区迅速增至16个，一批居民小区被封。辽宁有的小区居民被逼得黑暗中集体高呼要物资要吃饭。在北京，6月15号，北京新发地市场出现了集中爆发现象，丰台、门头沟、大兴三区已进入暂时状态。2020年1月，顺义区、朝阳区、西城区的重点地区下发疫情紧急通知，要求严格保密。河北，2021年1月3号，河北省石家庄市进入暂时状态。2020年10月16号，山东青岛爆发群聚性感染， 当局公布了两位数的确诊病例。四川12月9号因疫情加剧，四川已进入战时状态。中共官媒表示，截至2021年1月1号，全中国共有34个疫情中度风险区，虽然云南、新疆等地也出现疫情，然而大部分时间瘟疫是在东北三省、山东及北京反复出现。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瘟疫风险高的这几个地方，他们也都是发生迫害法轮功严重的地方。据海外明慧网报道，在2013年，明慧网曾对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整体状况予以汇总统计，并发表了《中共酷刑虐杀法轮功学员调查报告》。该报告对3653个死亡样本、约330万字的文献资料进行统一汇总整理和录入，形成数据库，生成系列统计报表。这文献资料全部来自明慧网。调查显示，1999年至2013年的14年中，黑龙江、河北、辽宁、吉林、山东、四川、湖北、湖南、河南、北京是省级、直辖市610迫害法轮功学员最猖獗的10个地区，其中被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人数，黑龙江省最多，排第一，河北省排第二，辽宁排第三。调查显示，14年来，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的案例遍布全国273个城市，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吉林省长春市、山东省潍坊市、北京市、吉林省吉林市、重庆市、辽宁省沈阳市、四川省成都市、河北省石家庄市、辽宁省大连市、河北省保定市、山东省烟台市是迫害法轮功学员最猖獗的12个城市，其中黑龙江哈尔滨市死亡人数最多，排第一，吉林省长春市排第二，山东潍坊市排第三。调查还表明，14年来将法轮功学员迫害致死的案例涉及全国122座监狱，其中辽宁女子监狱参与迫害致死女性法轮功学员最多，辽宁第二监狱参与迫害致死男性法轮功学员最多。在这份调查报告中，东北三省、黑龙江、辽宁、吉林以及河北、山东、四川是迫害中反复出现的省份。所有事情都不是偶然的，从2020年疫情爆发至2021年出现病毒变异，二波疫情又起，东北三省、河北、山东、四川无一例外，全部出现了风险级别较高的状况。外界发现，凡是迫害法轮功修炼者严重的省份或城市，疫情就必然加剧，即使在其他省份疫情退去之后，这几个省却反复出现，回旋不止。这是不是慈悲的上天在告诫人们，迫害佛法修炼者是弥天重罪，迷途的人们快快觉醒，走出红魔谎言，善待大法，才是找到疫情救赎的根本之道。另外，在明慧网的这份报告中，揭露了中共采用了上百种酷刑手段来折磨法轮功学员，主要的有电刑、火刑、水刑、冻刑、铐刑、坐刑、恶刑、嗔刑、毒打、性虐待、药物迫害、堕胎、活摘器官、使用动物摧残等等。沈阳鲁迅美术学院职工、法轮功学员高荣荣2003年7月在龙山教养院被警察用电棍电击六个多小时，面部严重毁容，于2005年6月16号被迫害致死，终年37岁。辽宁省法轮功学员王云杰于2003年初被马三家劳教所警察用两根高压电棒同时电击乳房数小时，致使整个乳房完全溃烂，他于2006年7月含冤离世。黑龙江鹤岗市新华农场法轮功学员宋慧兰2010年12月遭佳木斯市桦川县横头山派出所警察绑架，被关押在汤原县看守所，被快速输了不明药液，他的右腿以下、脚面、脚趾全部坏死，呈黑色， 2011年5月25号，他的右脚掉落。成都法轮功学员祝霞于2003年6月被劫持到资中楠木寺女子劳教所，后被相继关押在三个洗脑班里，期间被狱警强奸多次。2004年4月2号，祝霞被放回家时哭笑无常，生活不能自理。2002年11月，20出头的清华才女柳志梅被非法判刑12年，被押至山东女子监狱，遭受了难以想象的摧残，包括严重的性迫害，回家后精神失常，最终于2015年2月含冤离世。宋艳群40多岁，吉林舒兰市人，原是一名德才兼备的英语教师，2012年遭强制灌食，被强灌的东西中还放入了不明药物。宋艳群于2014年1月20日回家时已生命垂危，体重仅47斤。河北省唐山市法轮功学员赵烨2011年2月25号被唐山市火炬路派出所绑架，后被劫持到河北女子劳教所，被折磨得骨瘦如柴，于2012年12月15日深夜离世，年仅40岁左右。上面呈现的酷刑仅是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冰山一角，21年来数十万法轮功学员被强行绑架、抓捕、拘留、监控、非法判刑。然而在中共铁幕掩盖之下，中国大陆民众对于法轮功学员承受的迫害却根本看不到真相，甚至有相当多的人在谎言欺骗之下举报发真相资料的法轮功学员，成为中共迫害的帮凶。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1992年从中国长春由李洪志师父传出，以真善忍为根本指导，有五套舒缓柔美的动作，短短数年在中国大陆受广大民众的爱戴。1999年江泽民出于妒忌和恐惧发起了对法轮功残酷的迫害，21年前开始的这场信仰和人权迫害至今仍未停止。历史就像一面镜子，在1900多年前古罗马元首尼禄发起了对基督徒的迫害，把基督教描绘成反社会的迷信邪教。在发起迫害的第二年，罗马爆发瘟疫，继任的罗马元首们仍然延续尼禄迫害基督徒的暴政，不相信迫害政教会给国家、给人民、给自己招来灾祸，更不相信上天的警告，因此一直把基督教定为非法。公元161年，奥勒留·安东尼成为罗马皇帝，他在位期间要在全国铲除基督教徒，他下令把基督徒的家产判给告发者，利诱全国人告密，政府用种种酷刑强迫基督徒放弃信仰，不放弃就被斩首或扔进斗兽场被猛兽撕碎，还让人观摩取乐。公元166年，一场大瘟疫降临了，史称安东尼瘟疫。当时的罗马人民听信谎言，追随迫害，得到了一时之乐，可是随后的安东尼瘟疫与尼禄在世时的第一次瘟疫相比，病毒变得更为强烈，发作时间非常快，人们走着走着便倒下了。史书上对当时惨状的记载触目惊心，因无人埋葬而在街道上开裂腐烂的尸体，腹部肿胀，大张着的嘴里如洪流般喷出阵阵脓水，眼睛通红，手则朝上高举，尸体重叠着尸体，在角落里、街道上、庭院的门廊里以及教堂里腐烂，在海上的薄雾里有船只因其罪恶的船员遭到上帝愤怒的袭击而变成了漂浮在浪涛之上的坟墓，四野满是变白了的挺立着的谷物，根本无人收割贮藏，大群快要变成野生动物的绵羊、山羊、牛及猪，这些牲畜已然忘却了曾经放牧他们的人的声音。古罗马帝国数千万人的生命断送在迫害政教的安东尼手中，安东尼本人 和许多追随他们迫害基督徒的人们同样，丧命瘟疫手中。中国有一古语，瘟疫有眼。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们笃信上天与神灵的存在，做了伤天害理的事，必遭上天的惩罚。这是个朴素实在的道理。历史走到了今天，对于善与恶的抉择，对于善与恶的辨别，只在一念之间，却决定每一个人是被历史淘汰，还是劫后余生。历史其实惊人的相似，当今的每个人都有责任，不要再让古罗马的悲剧在当今重演。
听众朋友您好，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在1999年之前，中国练法轮功的人是非常的多，达到了1亿人。从照片上还可以看到当年宏大的集体练功的场面，还有很多法轮功学员回忆起当时早上啊、周末啊，在公园里、在学校的操场上、单位里、街道上，还有山村里啊，大家认识的不认识的就这么凑到一块儿，音乐一响起来，齐刷刷一致的动作开始练功。说起这些，当年的法轮功学员们脸上啊都是洋溢着幸福。1999年的7月20号，江泽民利用中共发起了这场荒唐的镇压运动，至今已经21年了。可是您知道吗？这场运动完全是非法的。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啊，当初镇压法轮功的决定就是非法的，这违反了中国宪法中规定的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学练法轮功的人数几乎达到了全国人口的1/10，对于这么多的人，全国范围内开始镇压他们，这样的重大问题只有全国人大这个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做出决定才是合法有效的，其他的任何的组织机关甚至于是个人都没有权利做出这样的决定。可是事实上呢，全国人大从来没有做出过这个决定，所以镇压法轮功的决定本身就是非法的。其次，对法轮功的定性是非法的。中国的任何职能部门都从来没有把法轮功定性为是某某教。那么这个定性是从哪来的呢？江泽民在接受法国记者采访时说了一句，法轮功是某某教，之后人民日报就发表了这样的评论员文章。那么江泽民他有没有权利定性呢？新闻媒体有没有权利定性呢？都没有吧。那咱们再找找中国的各个职能部门，您会发现全国人大、国务院、公安部他们的官方文件中也从来都没有认定法轮功是某某教的这样的正式定性。公安部曾对外公布过14种邪教名称，里面您也找不到法轮功。所以即使根据中共自己制定的法律，法轮功都是合法的。那么镇压法轮功当然就是非法的，是违法犯罪行为。第三，迫害法轮功的机构是非法的。610办公室这个名字听起来还有点神秘，这是个什么地方呢？610这个名字是来自于1999年的6月10号这个日期。在这一天，江泽民成立了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也就是610办公室。我们都知道中央文革领导小组，这个610办公室就是类似的这样的机构。他的权力可以是在宪法和法律之上的。那么他干什么呢？就是统一领导和指挥全国范围内对法轮功的迫害运动。但是无论是公开的机构设置还是新闻的发布当中，中央和国务院从来也没有公开承认过这个机构的存在。 您要想查一查中央以下的从省市到县区乡街道各个级别的610办公室的领导小组是什么时候成立的，您会找不到任何的公开文件的。所以说迫害法轮功的机构是非法的。其次，迫害法轮功的实施是非法的。从信仰的角度看，法轮功是属于精神信仰范畴，信的是真善人。从法律层面看，法律是管不了人信什么的，只要你没有违法犯罪的行为。那么法轮功学员凑在一起读书，聚在一起练功，三三两两的出门给人们发放法轮功的资料，或者是上网看看世界上各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的情况，这些合理合法的行为却被中共视为是违法和犯罪。你坐在家里就能把你用上面这些理由给抓走判刑，那这是不是违法呢？法官自己都说，只要是法轮功的案件可以不讲法律。上百万的法轮功学员被送进劳教所和监狱，已经被查明身份的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4574人，这还不包括更多的无法统计的被失踪、被自杀、被精神病、被活摘器官的法轮功学员。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就是为什么说迫害法轮功是非法的。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阳，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一个政法官员的觉醒。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政法委的高级官员，我们给他起个化名，就叫张伟。本来他在执行中共的命令，监视法轮功学员老杨，可是最后他居然让老杨帮他做了三退，退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他会有这么大的变化呢？这期间他经历了什么？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法轮功学员老杨开了一个店，每天晚上10点打烊。去年年底有一天傍晚，和老杨互不相识的张伟来找老杨聊天，将近20天，天天如此。老杨耐心地听张伟讲，等他讲完之后，老杨就给他讲一些法轮大法的真相。时间长了，老杨就断定张伟是政法系统的人。一次，老杨在交谈中对张伟说，大法师父要我们尽可能地救所有的世人，包括那些迫害过我们的也要尽量救。也许是这句话触动了张伟，他走了之后很久都没有再来找老杨。没多久，武汉肺炎爆发了，病毒也蔓延到了老杨所在的地区。老杨以为张伟不会再来了，没想到他又来了，而且是在疫情正猛的时候。张伟说他刚去了一趟武汉。张伟能在武汉控制这么严的情况下来去自如，可想他的身份不一般。老杨问他，武汉死了那么多人，怎么官方报道才死了3000多人？张伟说，你认为死了多少？老杨说，听老百姓说得在公布数字的后面加零，至于加几个零还说不准。张伟说，是这样，政府公布的消息都是假的。老杨又问，听说有个领导在武汉视察一个小区的时候，小区居民喊假的，全是假的。张伟说，有这么回事，当时我就在现场，当时很多居民推开窗户这样喊，太假了，共产党真是太假了，完全没把老百姓的命当回事，纯粹是草菅人命。我这次算是彻底认清共产党了。 麻烦你在大纪元网站上把我和我家人的党员都退了。张伟随后讲了他连续那么多天来找老杨的原因。在张伟来老杨的店里之前，公安已经调查监控老杨四个多月了，还安排当地派出所警察抄了老杨的家。神奇的是，在抄家的时候，大法的书籍和真相资料就放在显眼的地方，警察到处翻就是没看到。张伟说，我以前也不信什么神不神的，这次的疫情真的让我不得不信了。原来是准备在过年之后开两会前对你们法轮功来一次大的行动，没想到瘟疫发生了，计划就被打乱了，也就不了了之了。老杨说，我给你一本大法的书转法轮，你看看吧。张伟说，我有，我在看，为了了解你们的动向，你们法轮功的网站包括明慧网我也经常看，以前就是因为没亲身经历过，所以对明慧网讲的都不太相信，尤其是那些在法轮功中发生的什么神奇的事儿，觉得这怎么可能呢？可是我这次在武汉见证了法轮功的神奇，我是真信了。一些武汉居民感染了病毒，竟然只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好了。张伟感慨地继续说道，真是太神奇了，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前不久张伟又来找老杨见面寒暄之后，张伟问，你们知道为什么美国尤其是纽约的武汉肺炎感染那么严重？你们师父刚发表了一篇叫理性的经文，你看了没有？老杨说，我当然看了。张伟说，你们师父说了，瘟疫就是来淘汰邪党分子的，真的是这样。很多人都不明白为什么美国的瘟疫那么严重，他们不知道美国被中共渗透的多厉害，美国疫情最严重的地区就是被中共渗透的最凶的地方。我就亲自到美国执行过几次渗透任务。张伟说，你们法轮功太了不起了，敢于担当，敢于讲真话，你们的真相资料写得特别好，我也要像你们那样去做一些事。那么张伟为什么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呢？我们再讲讲张伟被派到武汉维稳期间都做了什么。由于张伟多次接触老杨，明白了一些法轮功的真相，在武汉期间，张伟看到了大大小小各级官员的腐败无能、草菅人命和弄虚作假，看到百姓的悲惨无助，残酷的现实击碎了张伟对中共的最后一线希望。而与此同时，他看到了法轮功学员在大瘟疫中救人的种种神迹，去除了对法轮功半信半疑的想法。因为法轮功学员在大陆到处讲真相，发真相资料救人，张伟曾经对老杨说过，我也要像你们那样去做一些事儿。张伟真的在这样做了。离开武汉之后，张伟对很多人讲了他的见闻，其中讲了这么一个故事。武汉附近的一个村子有不少人感染了武汉肺炎，由于全面封锁，村子里面的人根本就出不去，也没有医护人员来救治，得病的人越来越多，病情越来越严重，情势危急，怎么办？村长召集全村人聚集在一起，齐声的高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这样，已经染病的人很快就恢复了健康，村里也没有人再感染了，从此全村人平安无事。这场突如其来的瘟疫让很多人看清了中共的本来面目，其中包括一些在中共体制内职务较高的人，以及像张伟一样在政法系统中参与过迫害法轮功的高级官员。看来中共的末日已经到了。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我是宋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我是主持人心语，欢迎您的收听。中国古话中有一句叫举头三尺有神明，还有一句叫神看人心。对于多年来接受无神论教育的中国人来说，很有些不可理解，神在哪里？神明如何能知道我的所思所想？我看不见神明的存在，科学也无法证实神灵的存在，它就不存在，那种说法都是迷信，都是骗人的。然而真的是这样吗？人看不见神佛，科学证明不了，那神佛就不存在了吗？真正的科学家和知识分子有责任探索和研究已经存在，但人却暂时理解和解释不了的客观现象。其实古往今来，世间有无数的人是可以看到或感受到神佛和鬼灵的存在的，无论是文字的记载，还是现在的电影电视里，具有特异功能的人大有人在。清朝一代文学宗师纪晓岚就是其中的一位。纪晓岚小时候除了有神童之称外，还有特异功能，能在夜晚看见东西，直到成年后还偶尔拥有这种天眼的本事。在古今中外，这并不是什么罕见的现象。纪晓岚除了曾任《四库全书》总编纂官十多年之外，晚年还著有《阅微草堂笔记》25卷，享有与《聊斋志异》齐名的盛誉。在《阅微草堂笔记》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位读书人夜里经过月地庙，只见庙宇的两扇红漆大门紧闭，但却见到一个人从庙中走出来。他知道遇见神灵了，赶快上前躬身下拜，口称上圣。那神灵伸出手扶起他说：我不是高贵的神灵，只是右镜台的司静立，因诵文部偶然来到这里。读书人问道：你思的是什么境？莫非是人们常说的夜境吗？司静立说：近似夜境，但却是另一种境，叫心境。夜境所照的只是人的一生中所做的善事恶事而已，至于人内心的细微感触，感情真伪的微妙变化，是瞬息万端，起灭无时的，其中包藏着许多幽深诡秘不可推测的意图，那是很难窥见的。所以有些人若单从外表上看，往往能给人以麒麟般的慈祥，凤凰般的美丽的印象，而他的内在却掩藏着魔鬼般的用心。这些隐匿在内心深处而没有表现出来的罪恶，一般的夜镜是照不透的。自从宋朝之后，社会道德更趋低下，这种伪装粉饰、隐匿欺骗的巧术更是掩饰得天衣无缝，更趋精熟。有的人竟然一生干坏事都被他蒙混过去，最终也没有被揭露。所以上天诸神合意，决定将夜镜移到左台，专门照那伙真正的小人，而在右台增设心镜，专门照那些伪君子。在左右两台圆光镜的相对照应之下，人的内心世界便都淋漓尽致地显现出来了。有固执邪见的，有偏颇怪异的，有心黑如漆的， 有弯曲如钩的，有心地肮脏如粪土垃圾的，有浑浊如污泥的，有内心险恶千眼万妇的，有心机繁多如脉络曲盘左穿右贯的，有违逆不顺如荆棘的，有尖刻如胸怀刀剑的，有毒如蛇蝎的，有狠如虎狼的，有企图官服华盖加身的，有利欲熏心散发着铜臭气的，甚至有的正在隐隐约约地思量那淫邪密戏图上的丑态。但当你回过头来观看他们的外表，却也个个仪表堂皇，道貌岸然。而在许多人之中，那心地圆润晶莹如明珠，清明透彻如水晶的人，千百人中也难挑出一两个。这些情况，我负责站在心境旁边，仔细观察并记录下这些人内心的种种现象，每三个月来这里向东岳神君汇报一次，以此为依据定下他们的罪福。大抵对那些有名望地位的人要求也更严格，而对那些机心暗算越巧妙的人，惩处也更严重。《春秋》一书记载了鲁国240年的历史，其中可憎恶的人物不少，上天却雷轰伯夷的庙，特别体现对斩禽的惩罚，就是由于他隐匿了罪恶的缘故。你要记住，人应诚实厚朴，任何阴恶都掩盖不住，只会招致更大的惩罚。那位读书人听了幼台司敬立的话后，恭敬地向他下拜，说：“谨记教诲，谢谢。”通过纪晓岚所记录下的这段故事，人们似乎该有所了悟。万事劝人修蛮昧，举头三尺有神明。不要以为自己干了见不得人的事，不说给别人听就过关了，没事了。在每个人的头顶三尺处，时刻都有神灵在注视着你的一举一动，一思一念。而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这一切并不会因为你看不见不相信神灵就不管你了，就可以对你网开一面。所以从内心要求自己做一个好人，才是人应该遵行的法则。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是否让您对神灵的是否存在，对神看人心，有了不同的感悟呢？好，感谢您收听我们的节目，下次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女高音歌唱家白雪演唱的歌曲《找真相》。《找真相》是电影《永恒的50分钟》的片尾曲，由加拿大新境界影视制作的电影《永恒的50分钟》是电影《为你而来》的第二部。影片以震惊中外的天安门自焚案和长春电视插播事件为蓝本，还原了历史真相，剧情跌宕起伏，为观众真实再现了19年前发生在中国大陆的一场震惊世界的历史事件。歌词是这样写的： 天地两茫茫，世人向何方？迷中不知路，只难有真相。贫富都一样，大难无处藏。网开有一面，快快找真相。下面请听由 DF 作词，白雪演唱的歌曲《找真相》。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